數集會防失控，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電腦巨頭 IBM 關閉業務，三分鐘1000人失業。非洲洪水，印度雨量十年新高，28人遇難。為買樓逃稅和賣家結婚，結果不歡而散。英國網紅親自測試，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8月30號星期五。在節目結尾，我們會介紹一款純天然的膳食補充劑三高代謝補，它能夠激發人體自我療愈力，改善三高，由內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美國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29號下午與習近平會面，據黨媒體報導，習近平重申美中應該合作，雙向而行。路透社報導，沙利文向習近平表示，總統拜登致力於管理美中兩國關係，避免衝突，並且期盼在未來幾個星期能夠同習近平進行談話。據中共媒體報導，習近平向沙利文表示，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各國需要團結而不是分裂對抗，人民希望開放進步而不是封閉倒退。此外，沙利文較早前亦都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張友俠會談，咁係美國高級官員6年嚟首次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會談，亦都係張友俠第一次同拜登政府官員會晤。沙利文表示，考慮到世界嘅現狀以及我哋負責任咁管理中美關係嘅需要，我認為咁係一次非常重要嘅會議。雙方結束會談之後，白宮發表聲明說，沙利文向張友俠提及台海兩岸和平穩定的重要，以及美國致力維護南海自由航行權。但是張友俠強調，台獨和台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以越界的紅線。據路透社指出，張友俠和習近平關係密切，官位未曾受到近期共軍高層相繼落馬的影響。張友俠身為中共軍委副主席，比經常同外國官員會晤的國防部長更具權勢。據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 X 平台表示，沙利文在北京期間主要仲係同王毅交談，至於講啲乜嘢，依然係各說各話。會談之後，雙方都發咗公告。白宮新聞稿同中共外交部都話，美中兩國嘅官員喺過去兩日內進行咗坦誠、實質性同建設性嘅討論，雙方歡迎維護通訊渠道暢通，包括為咗跟住落嚟幾個星期內領導人級別嘅通話做準備嘅努力。另外，台灣外交部肯定美方立場，亦都譴責中方所講嘅一中原則係背離現實嘅謬論。外交部副發言人蕭光偉28號表示，中方就今次會晤發表嘅新聞稿裏邊，再度針對台灣發表種種背離現實嘅謬論。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中共持續恐嚇同埋打壓台灣，先至係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嘅最大風險來源。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振廣表示，沙利文喺今次嘅訪問提供咗明顯信號，就係要同中方合作，共同加強管控台灣問題嘅風險。因為而家世界已經夠亂，美方亦都認知到喺台海和平穩定嘅問題，美中有重大共同利益。華中師大台港澳語東亞中心副主任彭濤認為，面對俄烏衝突、以哈衝突持續，美國不可能三線作戰，因此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都是口頭上，亦都不想令賴清德衝擊大陸，導致美國的本身利益受損。美國沒有必要同大陸硬碰，所以釋放管控風險的信號。彭濤還提到，美國大選在即，兩黨未來都會加大打台灣牌的力度。今次會面，白宮可謂是做足功課，為達到深入溝通，沙利文隨行人員 几乎都会讲中文。大陆外交学会国际关系研究所李海东教授评论话：，咁讲明谈论嘅议题广泛，亦即系话今次国安委员会嘅人以及美国嚟嘅人喺各领域、各层面都做好咗非常细致嘅准备。在中国广为人知的美国电脑巨头 IBM 日前以三分钟的速度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导致1000人无预警突然失业。进入中国市场第40年的美国电脑巨头 IBM 被称为蓝色巨头。据华夏时报报道， IBM 高层26号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个钟头会议，但是只是持续三分钟就宣布裁员，没有预留任何问答沟通空间。有些员工特登冒着大雨赶到公司寻求交代和解决方案，没想到竟然得到一个这样的敷衍结果。拥有13年资历的小李表示，一早没有预理开会，全体人员会议只是开了三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到受侮辱。另一名员工亦都透露，他和自己的经理谈过相关安排，最后亦都被解雇。 IBM 方面的讲法是不按照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号之前签署解雇协议，将会得到 N+3， 即是每做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再加三个月待通知金。9月20号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会是 N+1， 即是做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再加一个月待通知金。而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之后再签字的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知名经济学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优势，是 IBM 关闭中国研发的最主要原因。遣散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间企业老了，这间企业在科技领域生存得太久了。印度连续多日暴雨，降雨量创10年纪录，夺走28条人命。最近北半球包括亚洲、非洲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受到暴雨影响，造成水灾。8月29号，印度气象局对古吉拉特邦11个地区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印度时报报道，古吉拉特邦一部汽车坠入湍急的河流，车上乘客被冲走失踪。失踪的8个人之中，已经找到7个人的尸体，但是仍然有一名6岁女童下落不明。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28495人要求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有1856人在洪水中被救出。截至28号，古吉拉特邦的降雨量已经达到年平均降雨量的106%。而印度另一座城市德里，根据印度气象局 IMD 的数据，截至8月22号为止，降雨量达到269.9毫米，为近10年的最高纪录。同样受到暴雨水灾的还有非洲。近日苏丹因为暴雨和缺堤引发的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32人。政府委员会表示，洪水摧毁了10个省份的12000多座房屋，超过3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苏丹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面临严重饥饿。与此同时，尼日利亚的洪水亦都造成至少170人死亡，超过200000人流离失所。根据最新数据，非洲水灾已经造成接近2000人伤亡，并且摧毁了超过10万公顷的农地。人道协调厅的报告指出，该地区的灾情持续加剧，急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好多中国人都为房屋烦恼，有人因为买了楼供不起按揭烦恼，有人因为新政策房屋养老金可能交不起烦恼，还有人因为手上的房屋贬值而烦恼，亦都有人竟然因为买楼逃税而烦恼。8月29号， 有关上海男子为了买楼逃税并且打算离婚和卖家结婚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关注。据光明网报道，为了在上海购买校区楼，卖家张先生通过中介找到买家李女士，房屋成交价格定为人民币3870万。为了逃避200多万的税款，中介公司提议买卖双方通过分更办理过户手续，意思就是张先生同现任妻子离婚，再同卖家李女士结婚，两个人在婚内办理房屋过户之后再离婚，最后双方同意这个提议，随后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中订明买楼的订金是200万，现场交付20万，剩余的180万在合同签订之后7日内补足。而在合同签订之后的第二日，因为张先生由其他地方知道该小区上一套相同楼型的房屋以3500万的价格卖出，因此要求降低楼价、押后付款限期等。双方协商不成，张先生没有支付订金余额。几个月之后，张先生夫妇收到李女士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信，通知他们房屋买卖合约解除，并且没收20万订金。张先生夫妇不服，将李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她还回订金和支付相应利息。近日，上海市第一中院审结了这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买家退还买家已经支付的订金，同时张先生夫妇对签订无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过错，驳回了他们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这件事曝光之后引发关注，有网民说，咁有钱都逃税，想赚法律空子失算了，好多假离婚搞成真离婚，会不会人财两空，应该追究他们逃税罪。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很多人在这里争论这个话题。英国一位 YouTuber 近日就以办理证件这件事，你思考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 YouTuber 路易斯上传了一则影片，引发关注。他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实验，说中国总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日就看看我能不能够申请到台湾签证。路易斯来到伦敦的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询问职员，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申请台湾签证，得到的是否定答案。职员表示只能够申请去中国大陆。路易斯追问，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职员立即回答，不是不是，那不是我的意思。路易斯说，中国总是说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还以为可以在中国签证中心办理台湾签证。职员回应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而在过程中，还有一位排队的女士很热心帮路易斯解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很想要，但是其实不是，其中有冲突。路易斯就询问对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排队的女士回答说，没错。路易斯就很开心地回应说， Taiwan No.1。 走出中国签证中心之后，路易斯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他拿出中华民国国旗影相声援台湾，但是就受到两名保安的阻挠。路易斯向媒体表示，自己拍影片的目的是反驳中国的大外宣，给其他外国人知道民主自由的台湾和独裁专制的中国不一样。对于干涉拍摄的保安，路易斯认为是侵害他的自由，但是亦都指出保安应该是接到更高层的指示。影片发出之后，收到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关注，有人赞路易斯的智慧，有人就感谢路易斯为台湾发声。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反馈。 跟住落嚟，等我哋听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
啊。睡眠啦，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去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是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浏览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保的资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